明慧广播电台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523期正法修炼交流选编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走正走好修炼的路，作者山东大法弟子香莲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6月8日。我得法修炼20多年了，师父的慈悲保护和大法的法理彻底改变了我，把一个自私自利的我改变成了一个做事能为别人着想的人，在利益面前，在困境中能放下自我，想到别人，有担当，意志坚强的人。同修们信任我，愿意接近我，有事愿意和我交流切磋，这样我自然地担当起了我们乡镇的协调人，我也尽职尽责地做好这项工作，和同修们共同努力，做好大法弟子应该做的三件事。下面我讲几个正实法救人的经历与大家分享。第一部分，用心做好讲真相救人的大事。从法中我们知道，大法弟子除了个人修炼达到圆满标准外，最大的责任就是讲真相救人，也是我们今生来世要完成的神圣使命，做不好是不可以的。这些年我在这件事情上做得很用心，只要没有特别的事情要做，几乎每天我都和同修们外出讲真相救人。几年来讲遍了周边几十里内的大小集市，无论天气的变化还是环境的好坏，都阻挡不了我们救人的步伐。我们坚信师父就在我们身边，我们做的是最神圣的事情，只要我们的心态符合了法，谁也不敢动我们，众生也都是为法而来的，正法一切都是师父说了算。在讲真相的过程中，什么样的人和事都能遇到，从中我们在这个环境中也得到了锤炼，心性在不知不觉中升华了，感恩慈悲伟大的师父。一，明真相的人开始修炼了。有一天，我给一个70多岁的老伯讲真相，他明白后，态度很诚恳地说他也要学法修炼。我想起师父在《精进要旨三：放下人心，救度世人》经文中讲的法。讲清真相后，有要学功的人，要尽快安排学法教功，他们是下一批修炼的弟子。第二天，我就带上放相机、教功带，想方设法地打听到了老伯的住处，给他放录像，教他练功动作，直到他学会为止。后来赶集又看到了他，他高兴地告诉我，他一直在学法练功，从未间断，身体很舒服，心情也很舒畅，法轮功真是太好了。我看到了这个有缘得法的幸运生命，感到很欣慰，在心里默默地感恩师父。二，可出来整理某某党的人了。有一次，我给一个80多岁的老大爷讲真相，他听后激动地控制不住，大哭了起来。我安慰他不要激动，有话咱慢慢地说。老人平复了一下心情，告诉我他因家庭出身的问题，中共发动的历次运动中，他都成了被整肃迫害的对象，受共产党压制了一辈子，没有说话的权利，不能堂堂正正地做人，活得很痛苦。说完这些后，他高兴地说，这下可有整理共产党的人了，我终于有出头之日了，苍天有眼，善恶有报啊，老百姓可有说话的机会了。老人那悲喜交加的心情令我也跟着流泪不止。我对老人说， 不是我们练法轮功的要整理中共，他也不配我们去整理，因为某某党历次运动害死了8000多万人的生命，破坏掉了中国5000年的传统文化，用无神论毒害众生，妄图毁灭人类，又迫害来救人的大法和一群重德行善、修佛修道的法轮功学员，犯下了滔天大罪，令人神共愤，老天要灭他了。法轮功学员遵照神的旨意，告诉人们三退保平安的天机，让人不要跟着他陪葬。老人听后激动地连连点头说谢谢，我为老人的清醒而高兴。三，自称没名没姓的人也三退了。有一次我在集上给一个小伙子讲真相，他静静地听完，我问他叫什么名字，他说我没有名也没有姓。我一听就知道他在撒谎欺骗我，我轻轻地把他拉到了一边，声音不大但带有威严地对他说，你这是在侮辱你自己啊，小猫小狗还有名呢，难道你连小猫小狗还不如吗？你说这话对你生身父母也是个侮辱。他听后不好意思地笑了，最后他用真名退出了邪党的团组织。四，正念制止恶人跟踪。有一次我在集上讲真相，被一个不明真相的人跟踪了，和我一起去的同修也看到了，他误以为是跟踪他的，拔腿跑出大集，钻到附近一个村子里躲起来了。我意识到必须制止此人对大法的犯罪，我回过头，表情严肃，语气很严厉地对那人说，你跟着我干什么？干坏事要遭报应的，这样你会后悔的，快走吧。此人听到我的话后，无精打采地快快离开了。我也意识到，同行的同修做法不妥，我有必要和他交流切磋，让他能从法上提高上来。回家后，我就去找到那位同修和他交流，我说大法弟子是一个整体，要互相配合，有个照应。其实那人跟踪的是我，你怕什么？你不敢面对，可以在旁边观察一下情况，帮助同修发正念，制止恶人行恶也行。如果那天出了事，有谁知道？你不觉得这事做得太自私了吗？做事要为别人着想啊。同修听了我的这番话，接受了我的批评，认识到了自己做错了。第二部分，组织学法小组为整体负责。集体学法是师父给我们留下来的修炼形式，多年来我家有10几个人的学法小组，每星期学法3次，周边每个村来1人参加，都是老学员，也都是比较精进的，他们都喜欢到我家里来学法。我当初的想法是希望他们能回本村再组织起学法小组，因为他们村都有几位同修，不要落下其他同修，大家共同精进。后来我发现来我家的同修并没有组织本村学法小组，同修们之间联系少，没有交流切磋的机会。我和他们商量，每星期在我家只组织一次切磋交流，督促他们回本村组织学法小组，可是他们都觉得为难，不好组织。我就亲自去他们村建立学法小组，每建立一个小组，我就抽时间参加5到6次学法，等大家稳定下来了，我就离开。很快，几个村里都成立起来了，同修们都很高兴，形成了一个个的小整体，讲真相救人的力度更大了。在讲真相中，我发现有2个临近乡镇也没有集体学法小组，他们有事都愿找我商量， 我提议他们也组建学法小组，他们也都同意，很快相继成立了自己的学法小组。成立的这些小组都稳步地走在师父指引的修炼路上，互相配合做着三件事。我觉得大法弟子是一个整体，大法的工作不用分是分内的还是分外的，只要对整体提高有利，工作需要，我就有责任默默地补充和圆融。第三部分，在反迫害中救人。有一年，我丈夫在讲真相中被相邻的县市警察绑架，我回家带着婆婆去监狱要人。到了看守所的门口，我看到警察装备齐全，有些吓人的样子，不免有点胆怯。但转念一想，我是来营救同修的，也是借机给这里的警察讲真相，救他们的。师父就在我身边看护着我，我要堂堂正正地面对他们。我先给值班的警察讲真相，有个警察态度不好，张口骂咧咧的，不让我说话。我没有被带动，也不气馁，心态平和地照样讲。一会儿他们换班了，来了一个年轻的警察。我问他，你听说过三退保平安吗？他说没有。我就给他讲法轮功是什么，为什么要三退，讲天安门自焚伪案、藏字石等真相。他认真地听着，我讲完了，他也听明白了，痛快地用真名退出了团组织，并用手指了指天，又指了指地，我也用手指了指他，指了指我，我们心照不宣。后来他开门让我们进去了，见到了我丈夫，我鼓励他正念闯关。后来我把警察从丈夫身上搜去的钱也要回来了，虽然丈夫没有被救出，过程中我也做了自己应该做的事情，心性也得到了提高。第四部分，在安装新唐人大锅中修心性。安装新唐人电视也是一项证实法救人的重要项目，我也萌生了参与此项目的想法。虽然我是一个60多岁的农村妇女，文化水平也不高，师父明白我的心愿，就加持我，给我开智开会。当我看到安锅的同修操作一次，我就记在心里了，而且一学就会。我心想，可能我有这份使命，我要完成好。这样几年前我就自觉地担当起这份责任来。知道我会安锅的人越来越多，我都是有求必应，随叫随到，从不误事。夏天顶着烈日攀爬楼顶安锅，又苦又累，一干就是几个小时，有时要到晚上8-9点钟才能回家，只收成本费，从不乱要一分钱。遇到新唐人通知调整参数时，我就一个不落地排着按时给各家更换。为了保证能正常运作，我还按时各家咨询一下是否正常。我服务的客户都表示很满意，夸我做事认真负责，但也有个别故意找麻烦的人，让我安上后又让拆下。有时我心性把握不住，抱怨心出来了，但我能及时抓住调整好。我知道我的修炼贯穿在一切中，不是光做事，提高心性很重要。有一次有个同修让我去他家安锅，安装过程中我给他家把电视也调好了，他丈夫一看电视变好了，就说不要大锅了。我只好把刚安好的大锅又拆了下来，他不好意思地说要给我几个钱，我说，我不是为了挣钱，是为了让你看真相。夫妻俩有些尴尬。还有一家子，家住5楼，让我中午去楼顶安锅。我一个近70岁的妇女，爬上爬下有些不容易。刚爬上去，他们就喊我下来，说邻居午睡醒了，出门了，怕让人看见。 我一连去他家干了三个中午，都是这种情况，没等干完就停下了。一个锅用了三个中午的时间才完成，我忍不住地说话了，我都不怕，你们怕什么？他们又不认识我是谁。说完这话，我有些后悔，悟道，这其实是帮我提高心性啊。从中我也认识到，正实法得顺着人的执着做，不能按自己的意愿强行，这也是修炼，是师父安排给我提高的好机会。瞬间，抱怨、烦恼等不正的物质都消失了。感恩慈悲伟大的师父，在正法修炼所剩不多的时间里，我会严格要求自己继续走正走好修炼的路，不放松，不懈怠，修好自己，抓紧时间，争取能多救人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由腰胯疼所悟到的，作者山东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6月10日。刚刚经历了一次腰胯疼，悟出来一点认识，写出来与同修交流。一，这次腰胯疼的经过。5月12日星期五，我右胯处有点木，有点疼，晚上我琢磨这个事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？我从前有过腰胯疼的病史，再有可能就是邪恶对我的迫害了。我有什么漏叫其钻了空子呢？细找自己确有很多人心，但这些我一直在学法和实修中不断归正呀。我心想，如果是宵夜，那自己忍受一下也是好事，如果是迫害，我就得发正念进行否定和铲除。之后连续两天右胯疼越来越重，星期天到岳母家去吃午饭，我媳妇已退休，这段时间她吃住在岳母家照顾岳母，我周六周日都要去那里吃午饭并帮助干些家务。媳妇看我坐下起来很缓慢，问我怎么了，我说宵夜吧。星期一这天晚上，媳妇知道我下班回家了，就买来暖贴给我，说我肯定是受凉了，叫我贴。我说我们修炼人不一样，这要么是宵夜，要么是邪恶迫害，我得向内找，好好找一找自己。星期二这天胯疼更重了，坐下起来得先用两手臂撑起身子，上下班骑个电动车停放时都不敢用劲支起支架，只能把车靠在墙根或柱子上。星期三早晨全球发正念时间之前，我想这胯疼越来越重，已严重影响到自己做三件事，这肯定不是宵夜，这肯定就是邪恶的迫害了。我有漏，我会在大法中归正，也绝不允许邪恶借此迫害我。我必须要发出强大的正念解体邪恶的迫害，也同时解体邪恶本身。这时全球发正念的时间到了，于是我盘腿发正念，发了半个小时后下床时，一下子觉得这胯不疼了，行动自如了。白天上了一天班，晚上回到家里却感到后腰开始疼，不再是右胯疼，而且这后腰疼痛急速加重，我觉得这是邪恶在垂死挣扎和疯狂反扑。晚上八点时，我要发正念却盘不了腿，我就坐在床沿上立掌发。快十点了，上床睡觉，想躺下身子都困难，好不容易躺下却疼得睡不了觉，迷迷糊糊的好像到了半夜，腰疼更厉害了，我想用两只胳膊架起身子翻个身都做不到， 那腰稍一动就感觉要断了似的。我想，就我自己一个人在家，这可咋办？手机抠了电池，放在进家门的鞋柜上，身子挪不了，这吃喝拉撒怎么办？我立刻又否定这负面思维。我想，我是大法弟子，我有师父管着，你邪恶能奈何我？我躺着也立起手掌发正念灭邪恶。我咬紧牙关试图翻身下床，结果疼得嗷嗷直叫。我感到腰要断了，我感到要出事了，我感到腰疼得断气了。我连忙喊，师父救我，师父救我。很快腰疼就有所缓解。接着晚上11点55分的铃声响了，我紧咬着牙缓缓起身下床，坐在床沿上发正念，发了20分钟又躺下睡觉。到次日凌晨3点10分，起床铃声响了，我忍痛起床练功，练进功时也能盘上腿了。到了全球发正念的时间，我再次发出强大的正念，解体邪恶迫害和邪恶本身，连发半小时后下床，就感到腰部一点也不疼了，除了有点木，其他一切都正常了。直到今天写成这篇稿子，已经过去8天时间了，身体一直都保持正常。二，对这次腰胯疼的感悟。一，心不稳，否定和铲除邪恶就不起作用。这次腰胯疼前后共1周的时间，开始几天我对自己腰胯疼的原因在要么是宵夜，要么是邪恶迫害之间徘徊。虽然发正念时也加入一念，如果是邪恶迫害就坚决否定和解体，但这其实已经就是心不坚定、心不稳的表现了。从法中知道，铲除邪恶，心不稳就达不到效果。所以，前几天我发正念就没起作用，而后来两次坚定的发正念，念力集中，心无旁骛，神通直指迫害自己腰胯疼的邪恶，发完就见成效，腰胯马上就不疼了。二，即使找不到根本的漏，也要坚定正念。我在2021年就找出自己存在的7个较重的人心：争斗心、色欲心、急躁心、埋怨心、名利心、妒忌心、显示心。平时我除了注重实修掉这些心，每天4个正点发正念，都尽量加发5分钟灭这些心。2年多来，我自己做的3件事都比较抓紧，也做得比较平稳。这突然来了个腰胯疼，我真不知道是哪一颗心或自己做错了哪一件事造成的。我记住师父在2005年旧金山法会讲法中说的，不管怎么样，你就正念正行，你就没有过不去的关。就是真的很危险而又不知问题出在哪里时，也不能没有正念了。无论什么情况下，你也不能动摇对大法的根本信念，因为这时你即使想不通，或者哪件事情没做好，没过去大关，甚至会失去人体离世，也会照样圆满。因为师父不承认这场迫害，是这场迫害给你造成的，所以千万要注意。因此，当我腰疼得受不了的时候，当我感到身体要出事的时候，我就是坚定的信师信法，用尽力气高喊师父救我，师父救我。之后又发出强大的正念，解体邪恶迫害。发完正念，腰疼立刻就消失了，好得这么快，这么彻底，我自己都觉得十分神奇和不可思议。当然，我们大法修炼人都知道，这疼痛实际是慈悲的师父为弟子承受了。三，我这次被迫害腰胯疼的根本原因。这次腰胯疼好了之后，我一直在思考我的漏到底出在哪里，为什么邪恶能迫害到我。有一天发完正念后，忽然脑中闪出一个意念，根本原因就是人心的进化没有跟上正法进程的要求。由此我深入地悟了一下，觉得假如把我们的修炼从入门到圆满分成小学、中学、大学3个阶段，刚入门那是小学阶段，我们的人心从比较强烈到比较放淡，这也算符合大法修炼的要求了。而到了修炼的中间阶段，即中学阶段， 我们的人心就应该是从比较放淡到越来越淡，再到修炼的第三阶段大学阶段，我们的人心就应该从越来越淡到完全去掉，走向圆满了。当然，师父在法中曾告诉我们，大意是我们圆满之前还会给我们弟子留一点人心，以便在人世间生存和救人，到圆满时再把这点人心给炸掉。而修炼走到今天，就是大四面临毕业了，但是如果我们修炼的程度和境界仍还停留在大一大二的水平，自己的那些人心虽说是比较淡了，但还是时常冒出来，这离大四毕业应该完全去掉的要求还是差得很远，那怎么行？肯定是不行的。就我个人来说，我现在的争斗心、色欲心等，一旦遇到刺激的环境就被带动，这其实说明我身体上这种不好的物质还是比较重的存在着，还没有彻底净化下去。也就是说，我的修炼远远没有跟上正法的进程，都要圆满了，还有这么多的人心，这么重的人心，邪恶能服气吗？能不妒忌吗？他在另外空间可看得非常清楚，他能不抓住这个理由，抓住这个漏进行迫害吗？因为叫邪恶抓住理了，师父也不能管。所以修炼到今天，到了说结束就结束的时刻了，我们就应该达到大学毕业的水平了，就应该把所有的人心全部放淡了，以至于放淡到什么都没有了，空无了，遇到什么样的矛盾和刺激都能心在法上坦然面对，不被带动。只有这样才算是跟上了正法进程，才算是达到了大法修炼的要求，才不能被邪恶钻空子迫害。所以我今后一定要更加严格地要求自己，更加扎扎实实的实修，确实管住自己的一丝一念，修去一切人心执着，全力精进做好三件事，以期尽早达到正法的水平，能够随师父回家。以上交流如有不在法上的地方，请同修慈悲指正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转变观念让自己神起来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童玉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6月9日。我们每天都在学法练功，用法来指导自己，可是有些时候不会转变观念，思想总是停留在人这儿，遇事总是好走人道。修大法可是超常的，只要信师信法，动神念，使用神通，大法的威力就会展现。在中共迫害大法的初期，有一年夏天的早上5点多，我出去买豆腐，走到胡同口，看见满街挂的是宣传世界某某日的标语，唯独我家街口挂的是一个污蔑大法的标语。我心想，明天早上早点起来，拿刀把它拉掉，不能让它在那里毒害众生。6点，我坐下来发正念的时候，忽然想起了那个邪恶标语。我当时动了一念，修大法是有功能的，还用动手去摘吗？用功能把它摘掉，让它不翼而飞。我发了半个小时的正念，等我吃完饭，7点送孩子去幼儿园的时候，一看那个邪恶标语没有了。我心里高兴地说，这大法的功能真好使啊。今年春天，我市某个医院附近出现了污蔑大法的邪恶展板， 我们几个配合讲真相的同修去看了。同修说，想办法把他拿掉，不能让他在这里毒害众生。我说，咱们不是有功能吗？用功能把他拿掉，让他不翼而飞。我们回家别忘了发正念。同修说，对呀，让风神雨神都帮我们把他清除。我回家晚上发正念，用佛法神通清除邪恶展板，同修也都发正念。之后再去看，那个邪恶展板没有了。有一年，我和同修配合去乡下贴粘贴，遭人恶意举报。当地派出所警察来势汹汹，将我们绑架。面对突如其来的磨难，我一下子脑袋空了。只剩下发正念口诀。念口诀时，就像师父在各地讲法十二，2013年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中说的，把大脑其他部分都念木了，什么都不知道。警察问我姓名，我就是不说。后来他们把我俩非法押送到公安局，关在了地下室，分开审问我俩。因为我啥也不说，就是不停地发正念，警察试图用电脑调出我的姓名，楼上楼下各个屋的通过电脑。我听见一个警察对另一个警察说，今天也不知道咋的了，电脑全不好使。我知道这是高密度发正念的作用，神通到了表面，抑制了他们继续迫害的图谋。当天夜里我被释放了。那一次我不知道会这么快回来，当时是豁出去了，就把自己交给师父，否定旧势力的邪恶安排。结果是师父通过常人给摆平了，才得以走出险境。正念也好，神通也罢，可不是嘴上说的，面对考验时才是真实的展现。这个过程取决于信师信法的程度。你相信自己是神吗？是神，就用神的观念主动的修。师父在各地讲法十二，2013年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中说，一个神仙挪动一个山不算什么，搬搬山都很容易。可是呢，那个神仙他是没有人心的，他完全是神的观念，神的那种状态。正法修炼已到了最后，让我们修去人心，都神起来，在神路之上展神威。
明慧广播电台《正法修炼交流选编》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